你好，欢迎来到刑法学一百讲，我是张明凯。可能许多法律人知道我，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现在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40多年来我从事的唯一工作就是研究和讲授刑法学。法律专业的朋友可能看过我写的刑法学教材，上下两册一共1200多页，190多万字，封皮是黄色的，所以啊，学生们给这本教材起名《太黄太厚》，我想这应该是个爱称吧。在法律界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说不管你是做非诉业务还是诉讼业务，也不管你是刑辩律师还是民商律师，司法考试通过不算什么，只有刑法考了高分才能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因为刑法学可以说是所有法学科中最考验事实归纳能力、逻辑能力、语言能力，甚至数学能力的学科之一，也是最考验正义感的学科之一。你如果不是法律从业者，可能要问，刑法研究的不就是刑事案件吗？刑事案件怎么判？刑法典里不是规定的很清楚吗？比如一个故意杀人罪，我拿本刑法典就按照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去分析案件，按照法条的规定去定罪量刑，不就行了吗？这难在哪儿了呢？当然没这么简单。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手上的案件就一定成立故意杀人罪呢？为什么不是故意伤害致死呢？你要知道，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不仅罪名不同，量刑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啊，生活中发生的案例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拐卖妇女罪是指拐卖14周岁以上的女性，那我要问了，行为人以为自己拐卖的是15岁的男性，但实际上拐卖的是15岁的女性，该怎么处理呢？或者反过来，行为人以为自己拐卖的是15岁的女性，但实际上拐卖的是15岁的男性，又该怎么处理呢？这都能成立拐卖妇女罪吗？如果不成立拐卖妇女罪，那行为人是否就不成立犯罪了呢？你看啊，刑法典上确实是明确规定了拐卖妇女罪这个罪名，但实际发生的案情要复杂的多，有没有法条可以适用，适用哪个法条，是不是照搬法条就能解决，都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去分析去推理。所以啊，要想做出准确的判断，你当然要熟悉法条，但光熟悉法条可不够。要想得到一个正义的结论，首先你要做一个预判，找到一个方向。比如刚才的例子，行为人以为拐卖的是15岁的男性，实际拐卖的是15岁的女性。这时候你可能会先预判，这应该成立拐卖妇女罪啊，因为行为人确实拐卖的是妇女啊。好，我们来看看你这个预判对不对。按照这个预判，你就要去寻找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就是去分析能不能适用拐卖妇女罪。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归纳案件事实，判断事实能不能和拐卖妇女罪的法律规范相对应。在刚才的例子里啊，如果你把事实归纳为拐卖妇女，那问题就来了，行为人本意是要拐卖一个15岁的男性啊，他没有拐卖妇女罪的故意，没有故意就不能成立拐卖妇女罪。这时候啊，就等于推翻了你原先的预判，你就得接着想，这个案情是不是能成立别的罪呢？比如非法拘禁罪。那我们再看看案件事实，如果行为人的拐卖行为确实侵害了人的自由，他主观上也有侵害自由的故意，那我们就可以把案件事实归纳为侵害人的自由，这样就可以和非法拘禁罪相对应了。你看，在这个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把事实向法律规范拉近，也要不断的把法律规范向事实拉近，最终才能形成正义的结论。而在这个过程里啊，最困难的是，法律规范的含义和事实的性质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刑法学研究的都是真实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的社会变化又太快，总是不断出现新问题。举个例子啊，1997年刑法就规定了盗窃罪，当时法律界一般认为 盗窃罪的对象是有体物，比如货币、汽车、金银首饰这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的形式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些虚拟的财物跟普通财物具有相同的价值。那问题就来了，比如盗窃比特币的行为能成立盗窃罪吗？如果你认为可以成立，那么盗窃罪的对象，也就是对财物的解释，就不能再局限于有体物了。作为刑事司法工作者，我们必须不断地重新挖掘和再次解释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说到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这就是刑法学最考验正义感和逻辑的部分了。刑法的铁律是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要求必须是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才算犯罪。我们在解释刑法条文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一点。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严格按照法条，好像没办法得出正义的结论啊。比如刑法明文规定，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成立抢劫罪的加重犯，也就是定罪量刑的时候要比一般的抢劫犯更重。但是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该怎么处理呢？如果你认为啊，只能把冒充军警人员解释成假的军警人员，那么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是不能成立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这个加重的法定刑的，只能成立一般的抢劫罪。但你再想想，就会觉得这里有问题啊。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肯定比假的军警人员抢劫危害性更大，怎么定罪量刑还轻了呢？其实啊，会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穷尽对法条的解释可能。我相信你对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会有这么一个预判，那就是真正的军警人员抢劫也应该适用加重的法定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解释上的难题，就是怎么把真正的军警人员给包含在冒充军警人员这个法条的文字含义之内呢？我想到的办法是啊，把冒充这个词拆分为假冒和充任。既然有充任这层含义，那么就可以包含真正的军警人员了。这是我的解释方法，或许等你学习完如何解释刑法，你会有比我更好的解释方法。说到这里啊，我更想强调的是，刑法学并不是一个智力游戏，它背后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经常有人说，司法人员办的不只是案件，更是别人的人生，刑事司法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刑法学关注的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关乎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最紧要的问题。因为刑法划定了这个社会关于自由的边界，也划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边界。所以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开始试图了解刑法学，他一定会乐于思考刑法学提出的问题。我也相信，我们身边那些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一定也在生活中践行着刑法学的这套思维模式，就是用严谨的逻辑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就是用智慧去追求正义。我们既要为了正义去寻求最优解，同时这个追求最优解的过程又是极其严谨和复杂的，这就是刑法学的艰难之处，但这也是刑法学的魅力所在，同样也是学习刑法学的乐趣所在。可以说，刑法学就是人类智慧的高峰，是每个人都应该攀登的高峰。为了和你一起攀登刑法这座高峰，我在课程里一共设计了100个具体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会尽可能通过案件来拆解刑法的思考过程。我希望这门课能带你体验深度思考的快乐。最后我想重申的是，学习刑法学的过程是追求正义的过程，法不正解，心不朽，这是我一直坚守的情怀。我相信公平正义也一定是你内心的追求，而学习刑法学就是我们用智慧追求正义的开始。好，欢迎你加入刑法学100讲，我们课程里见。